六九第八章，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理念。在当下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首要的思想传统，它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莱昂内尔特里林，1950年。自由主义是如何成为美国政治语汇中如此核心和常用的概念的呢？1831年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并没有自由主义的词条，自由的词条则解释说其政治含义来自法国。直到半个世纪后，美国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史百科全书中才出现了自由主义的词条，那还是一篇法语文章的翻译，将自由主义等同为八九原则。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语汇中的冷门术语，主要用来指代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一系列理念。那么，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得如此美国化的呢？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评论家沃尔特·里普曼认为，共和党进步派这一改革派团体在1912年以及威尔逊民主党人在1916年前后，首度将自由主义纳入了美国的主流话语。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自称进步主义者，在1917年自称自由派，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总统当时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派对威尔逊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到1917年，自由主义的含义已经大大脱离了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原意，以及之后一个世纪与法国政治发展的联系。19世纪末期，法国的影响力早已消散，德国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英格兰，这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这种新型自由主义的传播主要归功于英国自由党、自由派报纸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努力。到20世纪10年代，其倡导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可以去掉新字，直接称其为自由主义了。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 H.H. 阿斯奎斯在1902年为赫伯特·塞缪尔的自由派手册《自由主义：试论英格兰当代自由主义的原则与主张》撰写了导读。另一位自由党政治人物莱昂·布里兹在191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非常简洁，名为《英格兰自由主义简史》的著作。共和党进步派和威尔逊民主党人在1914年至1917年间引入美国的正是这种自由主义。赫伯特·克罗利是进步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创办于1914年的进步派旗舰杂志《新共和》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者之一。他写于1909年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希望》极具影响力，对自由放任经济学提出了严厉的抨击，并强烈主张政府干预。克罗利很有可能用自由主义一词来表达对英国的自由派政府和自由派思想家的支持，他同他们惺惺相惜。到1914年，克罗利开始称自己的思想为自由派的。到1916年中期，该词在新共和中已经十分常见，成了进步主义立法的另一个提法。毕竟，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在1908年的《美国的宪政政府》中所解释的，美国人从英格兰借来了我们的全部政治语言。